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南部重伤死亡，死因是拍照爬高墙的时候致命跌落。中国将从7月6号凌晨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340亿美元关税，中美两国双方已经开始寻找彼此之外的贸易选择。中国福州一家法院暂时禁止美国美光半导体公司部分产品在华销售。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美国真的要提高外国汽车进口关税，那么就要小心贸易战开打的风险。美国政府将提出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该法案如果获准通过，那么实际意义上将导致美国等同于退出了世界贸易组织。涉嫌贪腐滥权，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被控四项罪名。台湾或将对多达19项议题进行公投，选举机构已经着手准备。伊朗总统访问欧洲捍卫伊核协议，伊朗外交部长就准备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伊朗裔人士作出声明。法国南特交通管控一栋失控，肇事者被警察击毙，引发敏感街区的骚乱。泰国被困的12名足球队员和教练今日得救的几率寥寥，周五预计又有大雨，不利于洞穴内的水位下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海航董事长王健7月3号在法国南部的波牛小镇进行访问时意外死亡。海航集团在7月4号于其官网上发布了一则由王健董事长致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当中显示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的时候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7月3号不幸离世，享年57岁。海航官网也全部使用黑白色以示哀悼，但是并没有发布王健具体跌落去世的细节。法新社则引述法国警方消息显示，王健当时正在波牛小镇考察，想要给自己照一张照片，却在爬上一堵高墙的时候掉了下来，消防队员没有能够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海航官网显示，王健在海航集团25年发展当中曾经任集团首席执行官和副董事长，起着主导作用，是一位职业生涯扎根于航空业、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领袖，在国际谈判、民航管理、境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经验丰富，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健生前还是法国皮埃尔度假及中心公园集团的股东之一，该集团在2015年和海航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海航持有该集团大约 10% 的股份，双方致力于在中国建造适应于中国市场的度假村。海航集团近年来不断爆发严重失衡的债务问题，在高危的资产和负债比例胁迫以及中国政府对迅猛的海外并购管控之下，集团在2017到18年之间进行过大量的抛售行为筹集资金。路透社7月4号消息，一名消息人士称，中国的确将从7月6号凌晨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以对美国向中国即将在同一天开征的关税进行反击。因存在12个小时的时差，中国将先发制美，在美方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时候提前对美国进行关税反击。7月6号的巨额关税起征之后，来自于美国的樱桃、猪肉、威士忌等产品的价格将在中国飙升，将大力的削弱美国制造的竞争力。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140亿美元的大豆，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向中国出口大豆上能与美国抗衡。关税加征之后，中国将加强从南美洲、中亚以及东欧进口大豆，同时强化中国北方的大豆产量。去年美国还向中国卖出了480万吨的高粱，受到关税打击之后，澳大利亚这一个曾经的对华高粱出口第一大国将重新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有关美国的樱桃业内人士预计称，若今明两年连续赔钱，将把视线从中国转移到土耳其或者乌兹别克斯坦。7月4号，法新社引述中国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针对一起产品专利纠纷，福州的一家法院做出了有利该公司的判决，宣布暂时禁止美国的美光半导体公司的一些产品在华销售。受到禁止令的产品有10多种的固态硬盘和电子芯片等。晋华集成电路的一家台湾合作伙伴联华电子公司也发布了同样的声明，确认晋华公司的胜诉。按照营业额来看，美国的美光半导体公司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三星 星、SK 海力士以及英特尔的全球第四大半导体供应商，201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的一半还多。今年6月份，美光公司表示，专利纠纷将对其在华业务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公司有可能因此转变在华运营的策略。7月2号，美国商务部还呼吁，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考虑，否决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长达7年的请求。这一动作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谴责。4号，特朗普政府准许中兴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有限度地恢复其在美国的部分业务活动。有关贸易战，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继续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若美国真的对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提高外国汽车进口的关税，那么就要小心贸易战开打的风险。以下是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柏林的众议院会堂指出，美国在提高钢铁及铝材的进口关税后，美国已经是贸易冲突的来源。默克尔还说，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讨论，这次涉及到打算实施进口到美国汽车的关税问题。默克尔在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表示愿意协商时强调说，必须采取措施以拔除这项冲突的隐性，使它不致酿成一场真正的战争，而这需要双方的努力。默克尔回应特朗普最近的威胁，特朗普打算对来自欧洲的汽车苛征 20% 的关税，而汽车工业领域是德国的经济命脉，提供德国人8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默克尔还反驳美国总统有关德国与欧洲对美贸易的出超问题，并强调说这只涉及工业领域范围。默克尔如此说，如果你计算服务业的贸易包括数字服务业计算在内，那么双方贸易天平上呈现的结果就完全不同，美国对欧洲出超了，情况就反倒过来了。默克尔还说，如果在贸易交流中只计算商品却不把服务业算进去，那也就几乎可说是落伍不合时宜。这段声明讲话正值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处于越来越紧张状况下，因特朗普此前决定从6月1日起对于包括欧盟国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进口美国的钢铁苛征 25% 的进口税，铝材则苛征 10%。 欧盟在等到20几天之后采取报复性措施，针对美国进口欧洲的产品，包括哈雷重型机车及威士忌酒在内的几十样美国产品增加进口关税。
美国政府将提出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该法案如果获准通过的话，那么在实际意义上将导致美国等同于退出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近来盛传美国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表示并无其事，但美国政府官员日前透露，白宫近期向国会提交美国公平和互惠关税法案。据美国阿列索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法案允许特朗普政府不理会世贸组织，单方面提高关税，而且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这使得总统对贸易政策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并等于美国退出了世贸组织。特朗普近来多次向其顾问表示准备退出世贸组织。特朗普在之前的推文中指责世贸组织不公平对待美国。他说，世贸组织是一个灾难，使得我们无法在贸易方面取得好成绩，我们在败诉，没有权益。白宫新闻发言人沃尔特斯近日表示，总统一直以来都因为对美国不公平的关税而感到沮丧。现行的制度使得美国没有话语权，其他国家也没有意愿降低他们的关税。报道称，如果这次美国公平和互惠关税法案得以通过，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世贸组织，包括世贸组织禁止各国为自由贸易协定之外的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禁止设定世贸组织成员国已经同意的既定关税上限的规定。
马来西亚前总理周三早上在地方法庭被指控涉嫌三项失信罪、刑事罪以及一项滥权罪。他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的总理，但是他当天表示不会认罪。下面是艾米的介绍。
今年64岁的纳吉布的受贿贪腐案，在他5月份下台后就不断的升级。周二他在家中被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后，周三上午9点钟在法庭接受了讯问，最后被指控有4项罪名。随后检察总长援引2009年反贪污法的第60条，申请将此案移交高等法院审理并且获得批准。也就是说，纳吉布的相关案件未来将由高等法庭判决，相关案件预计将于明年2月份进行审理。纳吉布被控失信案的3项指控涉及到他身为总理、财政部长和伊玛发展公司子公司 SRC 国际公司。 SRC 是纳吉布在2011年以促进能源行业的投资名义而成立的，据称该基金约有合计45亿美元的资金不知去向。一旦被指控的失信罪名成立的话，纳吉布将被判入狱，刑期在2年到20年，另外还有鞭刑及罚款。如果他被指控的滥权罪成立的话，也将被判坐牢，刑期最高可达20年，另外还将交纳罚款。纳吉布从一国总理到嫌犯的坠落过程之快令人咋舌，而也正是今年92岁的马来西亚现总理马哈迪尔在今年5月份作为反对党联盟领导人，将他自己曾经的门徒纳吉布赶下台，并且设立特别调查组，针对国家基金伊玛发展公司所涉及的腐败案展开调查。
台湾或将对多达19项的议题进行公投，选举机构已经着手准备。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去年底大幅降低了公投门槛之后，公投议题风起云涌，蓝绿阵营都全力推动公投案。目前已知今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将有20项公投议题将合并举行，盛况空前，也让选举机关伤透脑筋。这么多的公投案到底是民主成熟的象征，还是政局纷扰的源头呢？比如台湾独派提出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案，台湾行政院已经表示，国际奥会已在5月初决议不核准中华奥会变更名称，也就是说公投案如果通过，台湾仍需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如果改为台湾队就无法参赛。另外，在野的国民党也充分利用公投案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把关。公投提案是，你是否同意政府维持禁止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的农产品及食品进口？而参选台中市长的国民党立委卢秀燕也提出公投案，询问民众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 的方式，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来反制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另外还有马英九所提的是否同意针对总统、立委、监委等高阶公职人员及司法与行政首长意图为自己或他人所涉及的司法案件而对司法人员施以胁迫、恐吓、关说者，可以刑罚。也有反同团体提出同性别的两人是否也拥有经营婚姻的权利的公投。现在台湾的民众都很好奇，如果这些公投案都通过，蔡英文政府会尊重公投结果付诸执行吗？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塞米7月4号宣布，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消息，在比利时境内被捕的涉嫌策划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几名人士属于伊朗人民圣战组织。该组织在1965年成立，从马克思主义当中汲取过灵感。德黑兰政府在1981年宣布该组织违法，有恐怖属性。7月3号，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宣布逮捕了一对伊朗裔人士，持有比利时护照。两人被怀疑准备在本周六于巴黎的维勒品特举行的伊朗人民圣战组织集会上发起炸弹袭击。该集会将邀请众多的美国政治家到场，包括纽约的前市长鲁迪·基鲁亚尼，目前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名私人律师。伊朗官方发布的这一份声明的时间正值伊朗总统鲁哈尼因为伊朗伊核协议出访欧洲。鲁哈尼本次将前往瑞士和奥地利，并在本周五和伊核协议签署国家的外交部长们进行美国退出该协议之后的第一次外长会晤，争取得到欧洲对伊朗进行经济安全保障的承诺。陪同鲁哈尼出访的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被法国和比利时警方侦破的恐怖袭击图谋是一个阴谋，为的是损害伊朗。他同时提议，伊朗官方已经准备好向欧洲各国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证据，查清事实。7月3号到4号夜间，法国卢瓦尔大西洋区的南特市爆发了骚乱。事件起因是一名22岁的来自巴黎的男子驾车拒绝服从交通管制，并在倒着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名警察。防暴武警因此向他开枪，伤及该男子的颈部动脉，随后该男子重伤 伤不治。一名检察官表示，这名男子此前有逮捕令在身，罪名是有组织的偷盗、窝藏赃物等等。该省公共安全主任贝特朗表示，当时警察正在街头调查案件，武警接到命令要把这名男子带到警察局。这名男子假装从车里出来，实际上却开着车朝一名警察撞了出去。该警察在膝盖部位受到了轻伤，见到同事受伤，一名武警开枪击中了肇事男子的颈部动脉。肇事者死亡之后，南特多个敏感区域爆发了骚乱。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艾米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5号宣布，将从7月6号开始，针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中国方面也立即宣布将以同样力度规模进行反击。第一步建制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时间也是从7月6号开始实施。由于中国北京和美国华盛顿有12个小时的时差，媒体注意到中国有可能利用时差反而首先对美国征税，也就是说，除非发生奇迹，两国之间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否则硝烟四起的中美贸易战可能即将正式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就贸易逆差而言，美国去年损失了8170亿美元。他针对中国表示，美国重建了中国，尽管他和中国以及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美国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他还威胁说，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关税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特朗普还强调，中国想达成协议，美国也想，但是这份协议对美国而言必须是一份公平的协议。如果说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可能正在暗示中美之间依然就贸易关税战进行着谈判的话，总统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同一天的表态就更加直接，他说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着谈判。但是无论如何，7月6号的大限正在逼近，中美双方都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采取应对的措施来减少自己的损失。根据中国商务部4月3号列出的征收 25% 重税的报复清单中，有100多种包括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这些产品将被征收 25% 的重税，涉及的金额约为50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对美国采取的措施定会影响到美国制造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商人现在也急需找到同类的替代产品来代替美国货。为一些简单的产品找到替代品不难，但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就相对难得多。工业界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对行业进行重组，而他们一般会在确信中美的贸易关税战将持续下去时才会展开相关的行动。在美国的报复清单中，名列榜首的就是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的进口大国，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价值140亿美元，占中国市场总量的1/3。由于需求量很大，找到替代美国产品的工作就变得更加的复杂。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大豆需求量。南美、中亚和东欧的国家或将从中受益。但是中国的农业专家已经警告，现在要知道的是这些国家的真正产量如何。而在中国，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予以对应，其中包括提供补贴来鼓励农民从事大豆的种植。美国的高粱也是受到中国关税制裁的重要产品之一，去年向中国提供了高达480亿吨的高粱，位居第一大出口国。澳大利亚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提供用于食品和酿酒业的高粱。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中国政府要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来减少美方的举措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减少中国消费和金融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他只是强调，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将综合使用各种必要的举措，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众所周知，贸易战是双方面的，美国出口减少也意味着美国自己的生产商的利益受到损失。比如大豆被威胁在中国涨价的同时，美国的大豆行情大跌，许多农场都赚不到钱。上周大豆的期货也再次下跌了 4%。 美国政府也必须采取措施来缓解农户在美中贸易大战中所受的经济损失。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也正在探讨利用罗斯福新政府时代设立的一个机构给农民做出相应的补偿。美国财政部授权给这个机构300亿美元的放款额度，它可以自由支配这笔资金的支出。根据这个机构的章程，其权力包括向农户提供贷款和钱款，以及收购他们的农作物。美国农业部长博杜最近也在一篇专栏中再次强调说，如果中国方面不能尽快的纠正，美国将很快履行他们的承诺，向那些受到此次争端牵连的生产商来提供支持。贸易战尚未开打，在美国毫不示弱的同时，中国鹰派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今天也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帖子。他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在即，中国不可能向狂妄的特朗普政府举起白旗，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他说，那就让我们同美国人打出一条21世纪的贸易三八线吧。贸易战自然没有双赢的结局，中美即将展开的贸易战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呢？路透社今天刊文引述专家指出，仍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如果仅从涉及的关税绝对量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双方都在相互投资方面设限的话，则会丧失技术的外溢影响，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加的明显。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法国国内政治与社会新闻。右翼《费加罗报》罕见的言辞批评政府的公关策略，批评总统马克龙只说不行动，认为马克龙提倡的所谓的左右兼顾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看来两者难以得兼。《费加罗报》在内页刊登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访问印度时在泰姬陵拍摄的两人手拉手秀恩爱的照片，批评总统做得太过分了。《费加罗报》引述一位部长顾问评论说，法国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操作，那就是总统。左翼《解放报》在头版刊登了法国医务工作人员示威抗议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医院处于绝对紧急状态。《解放报》社论文章指出，法国的医务工作人员已经精疲力尽，必须重新系统的考虑医疗系统的改革，政府必须明确改革的重点，仅仅以削减支出作为坐标，只能够加重医疗行业的危机。法国人大报警告政府不要将社会保险这一词语从宪法中抹去。人大报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政府在宪法改革草案中添加了删除社会保险这一法国工会组织经过几十年的示威抗争才赢得的社会福利。财经报纸回声报聚焦法国雇主协会新当选的主席，期待新主席能够扩大法国雇主协会的影响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担心特朗普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威胁全球经济。该报评论说，看来美国与中国以及欧盟之间的一场贸易大战已经在所难免了。这场战争究竟能够走多远，这是全球各国政府的担忧所在。虽然就目前而言，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所造成的影响依然有限，但是专家指出，市场投资信心已经出现动摇。与特朗普加征关税有关的企业可以在7月6日政策实施之前向美国商务部递交他们的意见。他们中有绝大多数美 国企业都认为加征关税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影响美国的就业。十字架报引述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马丁分析了贸易战可能展开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可能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等国的反击下，特朗普决定停止加征关税，偃旗息鼓。第二种可能是双方继续对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欧洲将对美国出口欧洲的19%的出口货物增加关税。马丁教授认为，贸易战可能就此画上句号，因为深受贸易战影响的德国必将全力以赴展开调停工作。最后一种可能是双方拉开全面贸易战，全面贸易战的代价惨重，欧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损失4%，法国则有可能损失3%，每人每年的平均损失将近1100多欧元。贸易战是否会加速中国企业破产的节奏？这是《回声报》金融版文章的标题。该报指出，中美贸易战必将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必将因此而受到影响。再加上一年以来，中国央行切断了贷款的源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界或许会出现多米诺倒闭效应？《回声报》指出，一些依赖公共财政的金融状况脆弱的企业，或者已经倒闭，或者早已被别的企业摊并。文章认为，中国对对方以及企业债务的吸收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专家认为，中国是新兴国家中最有能力应对贸易战的国家。另外，中国央行周一晚间可能再度直接介入市场，旨在维持人民币的汇率。这是《回声报》在同一版面另一篇文章的标题。《回声报》报道说，人民币汇率上个月下跌了3.3%，周一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达到1美元兑换6.72元人民币。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近日表示，必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应升回升。周二，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为1:6.6493。回声报评论说，下一步要观察的是，倘若人民币的汇率继续走低，这就说明当局很可能会随由市场来确定人民币的汇率。倘若如此，那么今年夏天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率很可能会跌出1:7。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原自卫官持枪乱杀无辜，强烈动摇了民众的安全感。欢迎收听。
日本原自卫官持枪乱杀无辜，强烈动摇居民安全感。当地时间6月26日下午2:07左右，日本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日本富山市九方町富山中央警察署奥田派出所，用刀刺向46岁的所长道全健一，一气刺了几十刀，然后夺走道全健一的手枪逃跑。与道全一起在派出所里的60多岁的男性顾问，在该男子和道全互相推挤时打了110报警。在2:25左右，持枪逃走的男子向离派出所约100米以外的奥田小学移动，在通往小学的路上遇到该小学建筑工事保安员中村信一，遂举枪开了2-3枪，击中中村信一的头部等，使其当场倒地死亡，然后进入奥田小学校园。该男子闯入奥田小学后，被闻讯赶到的警察用手枪击倒，重伤昏迷，目前正在恢复，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警方当时以涉嫌谋杀未遂将其当场逮捕，现在改为涉嫌杀人进行调查。经过警方的确认，该行凶男子是21岁的日本前自卫官岛军会大。岛军会大2015年入伍，但是他在自卫队中一有不中意的事就会打人，不得不辞去自卫队的工作。 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离小学不远的地方，而且行凶后凶手是在走向小学时开枪打死了小学保安，然后又进入小学，因此首先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小学生安全的担忧。2001年6月8日10点20分左右，在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一名叫宅间守的凶犯持刀闯入该小学，连续袭击该校的儿童，结果造成8名儿童惨遭杀害，13名儿童、2名教员负伤。因此从那以后，日本的学校加强了警戒。这个事件后，学校等采取了设置监控摄像头，原则上禁止校外人员进入的对策等，同时加强了在小学配置保安，集体登校时家长和地区志愿者组织起来加以保护等措施。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料，全国约20000小学里面，到2016年3月为止，采取上学放学时间以外校门上锁、设置监控录像和监控传感器等防止可疑者侵入对策的学校为97.7%。日本是个禁枪的国家，无论私藏枪支还是持枪上街都是违法的，因此对于持枪的歹徒闯入校园的情况完全是没有想到的。文部省的官员们也表示，这完全出乎意料，看来我们的安全措施必须更新。事件发生时，事件所在的奥田小学正在上课，接到警察的联络以后，约410名儿童集中在体育馆避难。6月30日上午10点开始，该校的校长召开了面向家长的事件说明会，家长们纷纷表示，对这种持枪闯入校园的新的行凶形态十分不安，而这种无冤无仇没有分别的乱杀乱砍的事件频发，更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全感。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仅半个多月的6月9日晚10时左右，由东京开往大阪的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希望265号行驶在神奈川县新横滨至小田园站的途中，车上一名男子突然拔刀行凶，刺伤多名乘客，造成家住兵库县尼崎市的一名男性公司职员死亡，2名女性受重伤。神奈川县警方以杀人未遂嫌疑当场逮捕了爱知县冈崎市摔川町的无业人员小岛一郎。当时小岛与上述死伤的3人同坐12号车厢，他说因心情烦乱就干了这件事，杀害的对象是谁都无所谓。这是最近在日本经常发生的犯罪形态，不需要得罪谁，不需要结下什么冤仇，也不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者，一些人一时兴起，随时随地见人就杀，这种犯罪形态令警方和个人防不胜防，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正在失坠。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将要的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 中国海航的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南部重伤死亡，死因是因为拍照爬高墙时致命的跌落。中国将从7月6号凌晨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340亿美元的关税，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寻找彼此之外的贸易选择。中国福州一家法院暂时禁止美国美光半导体公司产品在华销售。涉贪腐和滥权，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被控4项罪名。台湾或将对多达19项议题进行公投，选举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法国南特交通管理一度失控，肇事者因为警察击毙一名年轻人，引发了敏感街区的骚乱。泰国被困的12名足球队的少年足球队队员和教练，今天得救的几率寥寥。周五预计又有大雨，不利水位的下降。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专家祝宝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战更像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曾经是互补的合作伙伴要变成竞争对手时必然会发生的一场较量，而这场较量有可能让中国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他预计中国经济上半年仍可持续 6.7% 到 6.8% 的增速，下半年会略有放缓，但是幅度有限。其中受贸易战影响的份额并不大，但明后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比较明显。中国贸易战如果仅从涉及的关税绝对量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双方都在相互投资方面设限，则会影响到企业投资行为，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负面作用会很明显。祝宝良称，虽然贸易战对下半年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已经明显影响到了市场预期，这从中国股市汇市的近期大跌可见一斑，并预计中国经济明后年下行压力会加大，相应增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贸易战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在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决，背后剑指中国国企改革的迟滞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欠缺。祝宝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大前提下，地方政府债务、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痼疾还没有解决，贸易战又带来新忧，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他认为，虽然表面看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下行压力，涉及经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包括土地要素改革、金融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等都没有实质性的推进，这也是使得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稍有风吹草动，积累的矛盾就会爆发。他以房地产为例说，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现行地方政府仍然依赖土地财政的制度不改，地方政府就不会有调控高房价的决心。祝宝良分析说，中国目前人均 GDP 已经到达8000美元时，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产业已经很难支撑，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现实看，很多领域的改革推进仍然很迟滞，虽然政府在减政放权、减税降负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国企依然在资金和资源要素的获取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包括现行的土地制度、金融领域等国企垄断优势依旧明显，民营经济增长依旧缓慢，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祝宝良说，中国经济中有很多旧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虽然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做了明确规定，管控也很严格，并且通过存量置换的方式降低风险，但实际上这几年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形成的隐性债务只增不减，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并没有得到缓解。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5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兆6272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从国企改革的推进看，虽然十八大提出加快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以及多种形式并存，但是实际上国企改革这两年的推进依旧很慢，更多的关注点都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对如何提升国企的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理等等，推进迟滞，体制性的弊端也没有任何改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介绍法国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先来看《高老头》的故事情节。小说讲的是1819年的冬天，一个夫家姓福盖，娘家姓龚福冷的老妇人，40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煎包容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马索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大家称为福盖家的这所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照留。这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穷大学生拉斯蒂涅，歇业的面粉商人高里奥，外号叫鬼上当的福托朗，被大银行家赶出家门的太医潘小姐，骨瘦如柴的老厨女米须诺等等。每逢开饭的时候，客店的饭厅就特别热闹，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取笑高老头。69岁的高老头1813年前结束了他的买卖以后，住到了巴黎煎包容饭的福盖公寓，当时分住在二楼一间最好的房间，每年交1200法郎的膳宿费。他衣着讲究，每天还请理发师来给他梳头发，连鼻烟夹都是金的。他算得上这所公寓里最体面的房客，人们都叫他高里奥先生。寡妇老板娘还向他搔首弄姿的，想改嫁给他，当一名本地区的阔太太。高老头把他全部的爱都放在两个出嫁的女儿身上，不受福盖太太的诱惑。第二年年末，高老头就要求换次等房间，并且整个冬天屋子里没有生火取暖，膳宿费也减为900法郎。大家都把他当作恶痞、无耻、低能所产生的最神秘的人物。常常有两个贵夫妻来找他，以为他有艳遇，高老头就告诉大家那是他的女儿，雷斯托伯爵夫人和银行家纽庆根太太。第三年，高老头又要求换到最低等的房间，每个月房钱降为45法郎。他借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金刚钻、金烟匣、金链条等饰物也不见了，人也越来越瘦，看上去活像一个可怜虫。福盖太太也认为，要是高老头真有那么有钱的女儿，她绝不会住在四楼最低等的房间。可是高老头这个谜终于被拉斯蒂涅揭开了。拉斯蒂涅是从外地来巴黎读大学的青年，出身破落的贵族家庭，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热情而有才气，想做一个清廉正直的法官。但是巴黎的豪华生活的刺激加强了他对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他认为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求上进的路太艰苦，也太遥远，还不一定行得通，而现实社会靠几个有钱的女人做晋升的阶梯则容易得多。 于是他想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由于姑母的引荐，他结识了远房表姐，巴黎社交界地位显赫的鲍塞昂子爵夫人。拉斯蒂涅很得意地向福盖公寓的房客们讲了在舞会上认识了伯爵夫人的事。高老头兴奋地问，昨晚雷斯托太太很漂亮吗？公寓老板便认定高老头定是给那个婆娘弄穷的。拉斯蒂涅想弄清楚高老头和伯爵夫人的关系，决定去雷斯托伯爵夫人家。在伯爵夫人家，他的寒酸引起了仆人的轻蔑。接着他莽撞地冲进了一间浴室，大出洋相。后来又提到和高老头住在一起，却引起了伯爵夫妇的不快，把他赶了出来。拉斯蒂涅十分懊恼，只好赶去向表姐求教。鲍塞昂夫人告诉他，雷斯托太太就是高里奥的女儿。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的时候没有了妻子，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他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出嫁时给了他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让大女儿嫁给了雷斯托伯爵，做了贵夫人，小女儿嫁给了银行家纽庆根，当了金融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他以为女儿嫁了体面人家，自己就可以受到尊重奉承，哪知不到两年，女婿竟把她当作要不得的下流东西，把她赶出家门。高老头为了获得他们的好感，忍痛出卖了店铺，将钱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女儿，自己便搬进了福盖公寓。两个女儿只要爸爸的钱，可高老头已经没有钱了。鲍塞昂夫人教导拉斯蒂涅，社会又卑鄙又残忍，要他以牙还牙地去对付这个社会。他说，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没有一个女人关切他，在这儿便一文不值，这女人还得年轻有钱漂亮。按照表姐的指点，拉斯蒂涅决定去勾引高老头的二女儿纽庆根太太。福托冷是一个目光敏锐的人，看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的心思，他指点拉斯蒂涅去追求维多利小姐，他可以叫人杀死泰伊潘小姐的哥哥，让他当上继承人，这样银行家的遗产就会落到拉斯蒂涅手中，只要给他20万法郎作为报酬。拉斯蒂涅虽然被福托冷的赤裸裸的言辞所打动，但是又没敢答应下来。拉斯蒂涅通过鲍塞昂夫人结识了纽庆根太太，而纽庆根太太的丈夫在经济上对她控制很严，于是拉斯蒂涅便转向对泰伊潘小姐进攻。这时福托冷已经让同党寻衅跟泰伊潘小姐的哥哥决斗，并且杀死了他。房客米须诺老小姐接受了警察局暗探的差事，刺探福托冷的身份，他在福托冷的饮料中下了麻药，福托冷被醉倒不省人事。米须诺脱下福托冷的外衣，在肩上打了一巴掌，鲜红的皮肤上立刻现出苦役犯的字样。当福托冷醒来时，警察已经包围了福盖公寓，他被逮捕了。高老头得知拉斯蒂涅爱自己的二女儿，想为拉斯蒂涅与女儿牵线搭桥，购买了一幢小楼供他们幽会。一天，纽庆根太太急急忙忙地来找高老头，说明她丈夫同意让她和拉斯蒂涅来往，但她不能向她要回陪嫁的钱。高老头要女儿不要接受这条件，钱是性命，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时雷斯托夫人也来了，她哭着告诉父亲，她的丈夫用她卖掉了项链的钱去为情人还债，而她的财产也差不多全部被夺走，她要父亲给她12000法郎去救她的情夫。两个女儿吵起嘴来，高老头爱莫能助，他急得昏过去， 患了初期的脑溢血症。在他得病期间，小女儿没来看过他一次，他关心的是即将参加盼望已久的鲍塞昂夫人的舞会。大女儿来过一次，但不是来看父亲的病的，而是要父亲给他支付欠裁缝1000法郎的定钱。高老头被逼得付出了最后一文钱，导致中风症发作。可怜的高老头快断气了，他还盼望着两个女儿来见他一面。拉斯蒂涅差人去请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推三阻四的不来，老人每只眼中冒出一颗眼泪，滚在鲜红的眼皮边上。他长叹一声说，哎，爱了一辈子的女儿，到头来反而被女儿遗弃。只有拉斯蒂涅张罗着高老头的丧事，两个女儿女婿只派了两架空车跟在灵柩后面。棺木是由一个大学生向医院廉价买来的，送葬费由拉斯蒂涅卖掉金表支付的。他目睹这一幕幕悲剧，随着高老头的埋葬也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他要向社会挑战，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随后他来到纽庆根太太身边，与他共进午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的故事情节，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文化遗产节目，由珍妮特主持，欢迎您收听。
法国南部的奥弗涅大区的布伊德多姆山，连绵的火山山脉近日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世界遗产的名册。在经过前两次的申遗失败之后，这个法国的连绵火山成为第一个法国本土上的自然景观荣获此殊荣的景点。教科文组织7月2号把这个标志性的布伊格火山山脉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单。在奥弗涅大区是绕不过的景观，这是8000多年来就沉睡的火山，而这火山地质学家并不排除他们有再爆发的时候。在他们当中，高达1465米的布伊德多姆火山山脉也就成了这个省的名字。你可以搭乘齿轮火车登上山去，从多姆山的高处俯视整个山下的景观，这也成了有口碑的一个景观。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委员会曾经在2014到2016年两次拒绝奥维尼区的申遗专案，因为保护自然国际联盟 UICN 提出了负面性的报告，因为这家非政府组织认为布依国火山系列的性质并非绝无人间仅有的，因为认为它似乎也有相同的其他地方，更觉得说它是在世界其他的景点可以找到更具代表性的火山。同样的，在这个非政府组织严格的监视下，也指出上面住有人间烟火，还有一个古代的教堂，还有现今的布伊德多姆山最高峰顶上装有电信天线等的设备。布伊德多姆省的主席顾德贝勒向法新社辩护说，我们证明说没有这些维护维修人类的存在器具设备，例如没有畜牧业的存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仅有的火山的形状如今就看不到了。顾德贝勒是最初发动这项申遗的倡导人，这是地球历史上的基本现象的景观遗址。由于他们此次申请时 改变了当初申请计划的策略，终于本次申遗在5月份获得成功。这次他们集中在这个景观地址的地理条件优先，更甚于陈列这个火山山脉地点风景美学的理由。此次保护自然景观联盟给了赞成票，他支持说，这个景观地点以非常例外的方式展示其与大陆地块的断裂程序及性质，这是地球上地块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世界人类遗产委员会6月底聚集在巴黎，最后终于保住了这个沉睡中的火山山脉在其名册上。布宜德多姆连绵不绝的火山山脉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大陆上被列入人类遗产的自然景观，其他的还有在科西嘉岛以及海外省，如留宁旺省还有新加里多尼省。这座遗失的山脉终于列入了人类史的名册。在法国西班牙边界的地带，这个火山列也列入在法国自然与文化混合的人类遗产的名册上。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南部因重伤死亡，死因是他拍照爬高墙时的致命跌落。中国将从7月6号凌晨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340亿美元的关税，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寻找彼此之外的贸易选择。中国福州的一家法院暂时禁止美国美光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在中国进行销售。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美国真的要提高外国汽车进口关税的话，就要小心贸易战开打的风险。美国政府将提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如果这个法案获准通过，那么实际意义上就将导致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涉嫌贪腐和滥权，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被控4项罪名，将于明年初进行审理。台湾或将对多达19项议题进行全民公投，选举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伊朗总统访问欧洲，捍卫伊朗核协议。伊朗的外交部长就上周准备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伊朗裔的人士作出声明。法国南特交通管理一度失控，肇事者因为警察击毙了一名年轻人，引发敏感街区的骚乱。泰国被困的12名足球队员和教练今日得救的几率寥寥，周五预计又将降大雨，不利水位下降。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Tant de choses, mais je ne sais pas dire. Et dire que l'on s'est moqué de peu. À vrai dire, on fait du mieux qu'on peut. Toi et moi, on ne va pas se dire adieu. Dans nos larmes, trahiraient nos yeux. Je me dis, demain je me confesse. J'ai rien dit, par peur ou politesse.Il n'y a que les mots qu'on ne dit pas qui blessent. Et me voilà là, moi et le poids de ma tristesse. Pourtant j'ai mal, si loin de toi. Est-ce que t'as
Tant de choses qu'on ne sait pas dire.